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本周进入马可福音共同追求的第25周。本周的标题是"奴仆救主的复活与升天"，并借着门徒的普传福音。开头前先有一些祷告，主啊，主耶稣，主耶稣，得着今天的交通。求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哦，咱们你是奴仆救主，亲自的来服侍，来寻找拯救，主啊，让我们更多接受你的牧养，并且接受你的差派，哦，与你一同传扬福音，感谢主。本周我们进入的圣经本文是马可福音的第16章1至20节。生命读经是第50篇和51篇。我们先来看到本周的经文，马可福音第16章1节开始，他是过了安息日，有三位重要的人，请弟兄姊妹可以画下来。第一位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第二位是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第三位是萨罗米。他们呢要去买了香药，要去膏耶稣的身体。7日的第一日，一大清早日出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坟墓滚墓门滚开？”原来那石头很大，他们往上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所以在这本周的开始，他就三位姊妹去坟墓那边找主。他们本来还在想说石头在那边怎么办，但是没想到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5节，他们进去看，就看到一个青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他告诉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到了7节呢，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这边非常的重要，你们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弟兄姊妹，请把和彼得往加利利去能够画下来。到了9节，七的第一日，耶稣复活了，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因为耶稣这位玛利亚呢，也是曾从他身上赶出7个鬼。到了第11节，他们这些遇到主的人去报告给其他的门徒，但是这些门徒听见了耶稣活了，且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到了第12节，有2个门徒下乡去。13节呢，他们遇到了主。13节，他们又去告诉其余的门徒，门徒还是不信。到了第14节开始，耶稣就向这11个门徒显现，责备他们的不幸。责备完以后呢，他又对他十五节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传扬福音。”16节都要背下来，信而受敬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17、18、19节，他说到信，神机骑士随着他们，也就是随着我们，感谢主，5种不同的神迹。到了19节，就耶稣说完了话，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到了20节，他说门徒出去，到处传道，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到第20节啊，开头是说到门徒出去，到处传道。请弟兄姊妹回过头来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啊，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章一节，就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然后2节啊，就讲到以赛亚书上面所记的要差遣去前面修这个使者预备你的道路然后3节说到是有人声喊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4节啊，有一个人，这约翰出来了，传福音。 到了，我们回过来，在16章20节，感谢主，主得着的这些门徒，他们就出去到处传道啊，从一个人变成门徒们，从耶稣以先到如今，耶稣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来看到本周的纲要，第一大点说到奴仆救主的复活，一中点说为三位姊妹所发现。感谢主，我们刚才已经看过啊，这位救主他复活了，哈利路亚。在夸胡二，一中点夸胡二的阿拉伯数字一，这边说奴仆救主的复活，证明他借着死所成就的。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也证实他救赎并分赐生命之死的功效，这成了我们得神称义的凭据和我们脱罪的能力。感谢主，复活对我们来说太关键了。今天这位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他不止在他的死，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更是借着这个复活。做了一个最好的凭据，使我们能够脱离罪。今天基督的复活，他不是躺在坟墓里，他已经离开了这个空的坟墓，做了这样的见证。哈利路亚！这个他今天已经从死胜过了死，并且复活。到了小二，他说复活乃是神圣经纶的命脉和生命线，太重要了。今天我们。若是没有这个复活，我们如何得到他的生命呢？到了阿拉伯数字三，他说啊，主在他的复活里成就了三件大事，哪三件呢？夸父一说，身为神的长子；夸父二说，成为赐生命的灵；夸父三说，为着他的身体重生信徒。上一周我们讲到耶稣的钉死的时候。他最后把他的灵交出，他说成了。若是他没有复活，怎么能够成了呢？若是他没有复活，就是完了。因为这一位门徒所跟从的耶稣，竟然被钉死。但是今天，因着他的神圣生命，他虽然这个神圣生，他的生命，他的灵交给了神，他说成了，肉体好像结束了。但是，他这个神的性命啊，这个神的生命啊，就在阴间啊炫耀，这个宣扬了一番，然后就起来了啊。今天啊，这个他的复活使他成为首生的，成为神的长子。这个刚才夸我一代这边说到，他在十字架上的死的同时，他里面做他神性素质的灵，却在那里大大的活动。在复活中，将他被钉死的人性点活，他的人性一被点活，就被提高到神儿子的名分里，这样他就身为神的长子。感谢主，他是复活里的第一人，他是长子。第二，他是成为赐生命的灵。今天在旧约里，啊，神的灵能够复义在水面上，能够与人接触，也能够使人。分别为圣，但是他没有办法进到我们人的里面。我们人是这么渺小的，这位神他是亲自成为一个人，借着他的复活，把这个复活的生命给我们，所以他才进到我们里面，成为赐生命的灵。哈利路亚，成为赐生命的灵。今天这位灵，你不用天上阴间。你不用到处去寻找他，今天他就在我们的里面赐我们生命，借着他的复活，他进入了我们里面。在字母 B 的这个小点呢，有一个刊物啊，它漏了一个字啊，是灵前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下半，他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哈利路亚。他成了赐生命的灵，不断分赐生命给我们。到了夸胡三， 他说：“为着他的身体重生信徒，今天他的复活也是为着他的身体，在他的复活里，他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身体，能够成为他在灵里的居所。所以今天，回过头来在前面三小点，他说这就是主复活成就了的三件大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觉得今天啊，我们都需要不断的来重温主复活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情。不只是每一周擘饼聚会，在那里我们纪念主、陈列主的死，祷告主啊，你复活。每一天早上，这位复活赐生命的灵，也需要不断的在里面点活我们，赐我们生命，并且啊，这个他也使我们成为他的身体。不是只有在我一个人身上复活，也是在弟兄姊妹身上都来经历这位复活的基督，使我们做他的身体，做他的居所。底下夸胡三，天使又对这三位姊妹说：“你们要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和彼得这个词句，实在是对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所说的，对我们是最大的安慰。在底下阿拉伯数字一，他说啊，有可能是因为马可，彼得和马可，他的关系，所以马可特别插入了这句和彼得的。但是不论如何啊，今天既然天使把这样的话也记录下来了，就特别强调这句话和彼得啊。我们为什么要主在为什么天使主让天使特别去说和彼得这一句话呢？我们知道彼得刚犯了大罪他3次否认主，而且是当着小使女的面发咒起誓来否认主。彼得原先在门徒中啊，一直都是带头的，结果这位带头的他竟然啊。这样子的否认主，他实在是在夸胡二说经历了属灵的破产。我们今天若是彼得，可能会抬不起头来，可能会灰心丧志。但是主说和彼得这句话，表示呢主没有放弃跌倒并退后的彼得，主仍然顾到他，仍然鼓励他。愿他继续走主的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呀，和彼得这句话也需要盼望是主对你对我所说的。我们可能会犯罪，我们可能会有跌倒，会有软弱退后的时候，但是主啊，就借着天使，借着这三位姊妹说，把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今天主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可能因着信心不够，否认了他，我们可能因为各样的情形会转头离开，会软弱，但是这位主没有忘记我们，他知道我们里面各样的情况，所以在他的告诉这些姊妹们的过程中，特别说到和彼得。主既然没有放弃我们，在夸胡斯这边他说和彼得就是和你，我们的犯罪和退后未曾叫他厌倦过。主没有放弃彼得，主也不丢弃必不丢弃我们。那我们周遭有没有一些的彼得呢？我们周遭有没有一些软弱退后的人呢？主没有放弃，我们也不应该放弃。我们应该像这三位姊妹一样，去告诉彼得弟兄。很喜欢一首诗歌，一个爱的名字，他就说到：“弟兄，一个爱的名字，时常触动我心不止。我主为此亲临尘世，受苦忍辱，直到定死。一句和彼得情深恩慈，清晨在海边，心灵交织。”一路往以马忤斯相识， 夜间为多麻，显为真实。每一位都是神所赐，主如此称呼，并不以为耻。即便是最卑微小子，也都有他的蒙恩故事。那么，我们都去告诉彼得，主耶稣没有忘记你，主耶稣还在想念你。到了夸胡寺，主耶稣在门徒以先往加利利去。主禁止的开始是加利利，他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但是他并不是复活以后，并没有在宗教的圣城耶路撒冷，他乃是往加利利去。所以今天这位复活的救主，他已经完全放弃了犹太教。犹太教不需要修，不是修改、修正、修补，他是完全放弃了。他是要把新约的经纶引进新的时代。感谢主，今天主是前往加利利，主不是要在宗教里来救人，主是要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到了第二终点呢，向跟从他的人显现。括号一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小一说，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抹大拉玛利亚是最末离开十字架的。但是到主复活的清晨，抹大拉的玛利亚是最早到坟墓那里找主的。哈利路亚，最末离开钉死的基督，钉死的耶稣，最早去寻找那位复活的基督。许多人。小二说：“许多人知道主工作的宝贵，而不知道主自己的宝贵；只知道自己蒙恩，而不知道主的可爱。抹大拉的玛利亚与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不只看重救恩，并且宝贵救主。我们常常也都喜欢主给我们的救恩，主在生活中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我们享受主，觉得主的同在。”但是在这边特别的强调，我们要宝贵主的自己，宝贵这位救主啊！我们需要与这个玛利亚一样，与主有一种情深的关系，爱主、找主。他找主到一个地步呢，他是把主给逼出来了。第三小点，他说逼使主先把自己向他启示了。主本该是先显现给父神，但是在圣经的记载中，既然有一位比父神更早碰到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就是玛利亚，她的迫切，那个钉死不愿意离开，复活第一个去找，就逼着主是先把自己向他启示了。在小四这边，给我们看到榜样。他有一颗饥渴要主的心，逼迫主向我们显现，追求主的事上，饥渴逼迫切要强力夺取，是不能少的。阿门，是不能少的。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很强的对比，门徒看到耶稣钉死，比玛利亚先离开，门徒听到耶稣告诉他们，向他启示，他要复活，一次、两次、三次，说到要复活。第一次说的时候，彼得说：“这不会淋到你。”第二次说的时候呢，不讲话，这个，然后就开始讲谁要伟大。第三次说的时候呢，就有人说：“哎，谁坐你右边？谁坐你左边？谁坐你右边？”门徒他接受了基督死与复活的揭示。三次之多，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这样的话真的存在他的心里。他看到耶稣钉死，他们好像就接受了被钉死这样的事情一样，在那边难过。但是在这边有一位玛利亚，他知道基督要复活，他迫切的要去找他，把他逼迫出来。今天这样的饥渴迫切要强力夺取是不能少的。我就想到这个路加福音7章那边，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 坐席的时候，就有一个女人拿了香膏我的脚，又用头发擦干，热切亲了他的脚，并且把香膏抹上。法利赛人就说：“这人若是圣言者，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因为他是个罪人。”但是耶稣啊，最后就举了一个例子问西门，然后最后告诉他说：“你没有与我亲嘴，但他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热切亲我的脚。”然后到46节，没有用油摸我的头，还用香膏抹我的脚。然后47节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爱得多，那赦免少的，他爱的就少。感谢主，今天主赦免了我们许许多多的过犯，我们理当更爱他，我们理当寻求他，并且把他找出来。在小本诗歌330首的第3、第4节，我很喜欢他说：“但我爱你，主耶稣。”爱身是因多得赦罪之故，盛我玉瓶倾倒山高，为你身，你头，你脚，为你挚爱主，我爱你，耶稣。4节他说，我要用我爱洗你足，你脚前我即可不顾，你的价值有谁能数？我的爱情并全人都当你数。今天抹大拉的玛利亚，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迫切爱主，寻找主。夸五二，主也向以马忤斯两个门徒显现。夸五三，主也向11个使徒门徒显现。但是在第3周年说，门徒们不相信主的复活，这是一个多大的对比？一个是找主的玛利亚，一个是不相信主的门徒们。为什么门徒们不相信呢？因为他们夸胡一非常关键，他们活在天然的心思里。夸胡二说，属灵的事物只能用属灵的眼睛才能看得见。夸胡三，他说到我们的心眼就能看见关乎属灵的事。夸胡四说到，常使我们脱离小性的光景，我们需要接受蒙恩之信徒的说话。这些门徒，他们虽然多次接受主的启示，知道主要钉死并且复活，但是他们却在心思里，他们关注复活以后宝座的事情，他们去想要谁比较大，或是他们关注说，哇，这个这么可怕的事情，怎么可以临到你呢？他们并没有用灵来领会神所启示给他们的话，所以他这边说，属灵的眼睛才能够看见属灵的事物。求主开我们的心眼。今天有许多的神在教会中有许多的说话。我们若是在心思里，我们领受这样的话，就歪掉了，就像门徒们一样。但是若是我们在灵里，主开我们的心眼，我们就能够真正领受，接受这些蒙恩之信徒的说话。感谢主，每一次侍奉带领聚会，都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上去做见证。我觉得在这些见证中啊，我们都需要在灵里面来领会，不是在心思里。我们需要在灵里来听弟兄姊妹他们的迫切，听他们如何经历这位神。我们在心思里，我们可能听到一些的方法，但是在灵里，我们就能够摸到，哎呀，弟兄姊妹里面那个要主的心，迫切传福音的态度。第二大点，向一切受造之物传扬福音。第一终点呢，他说奴仆救主在他复活里命令门徒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传扬福音。感谢主，这是主的命令，我们都需要接受这样的命令，去传扬福音。二终点说，传扬福音是所有得救信徒的天职，也是最重要的侍奉。感谢主是我们的天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我们每一个呢得救的人都该去传扬福音。主离开的时候就吩咐我们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 得救的信徒若是住在主里，主就会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个夸五一说，为着结果子，逼使我们住在主里，与主常连结，常向主祷告。夸五二，他说啊，我们都该走出去，走出家门去传扬福音啊，有家聚会，做得救信徒的遮护。感谢主，我们在传扬福音的事上都需要领受主的托付。这段时间也是在北欧大区的交通中，看着我弟兄姊妹都起来了，都去这个传扬福音。那在这边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住在主里面，逼使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要结果子，不是凭着我们的能力，不是凭着我们的口才。今天是的，主吩咐我们要去。但是我们去的本钱是什么呢？我们的本钱是连于这位源头，住在主里面。到了第四终点啊，他说是向受造之物传扬福音。受造之物包含什么呢？夸胡三说，包括花草、树木、猫狗等等等。这一切受造之物都在等待，都在叹息。但是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就是去说，告诉这一切的受造之物，今天主已经复活了啊！要如何向一切受造之物传扬福音呢？必须，我们是一个向主癫狂的人，我们灵里面火热，才能够把这样的福音传扬出去。我们若是灵里不够火热，我们就没有办法向一切的受造之物传扬福音。那在生命读经里面也说到，我们读完了马可福音，我们的耳朵、舌头、眼睛应该都已经得着医治了。我们不再是耳聋舌结的人，不再是眼瞎的人，不再是被鬼附的人。我们这些得医治的人，今天就需要接受主的托付，去传扬福音，告诉他说啊，需要与神和好，可不可以指向花草树木传扬福音啊？这个我们需要这个邻里火热哈，还是需要这个在16章15节的注一，他说不仅是为着神受造造物里最主要的人，也是为着一切受造之物啊，所以最主要的还是人啊。你像花草树木传扬福音，是训练你很好的胆量啊。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都应该要这个好好的去向一切受造之物传扬福音啊！你就预备好，在公司里，在这个遇到的人，你准备好向他们宣报福音啊，使人与神和好。第三大点，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在这边提一终点说到，信就是接受。感谢主，我们今天是信主的人，我们接受这位奴仆救主也是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都告诉人要信，信就是把这位神接受到你的里面，这是第一步。第二终点说，受浸乃是确认里面的相信，一面凭着埋葬，借着奴仆救主的死了结旧账。一面凭着父亲借着奴仆救主的复活，成为神的新造。所以你第一个是接受，接受的凭据是什么呢？就是借由受浸来确认里面的相信。这个受浸呢，还不只是水浸，在注解中也提到说，我们也需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借着过红海啊。我们受水浸，也借着云柱受灵浸。好，今天我们接受这位救主，第二个步骤就是受浸，信而受浸是神完整救恩之完整步骤的两部分。你如果说，哎呀，这个人我还没有相信，那我把他硬去这个，大家说你非受浸不可啊。这只是一个虚空的仪式。 但是如果你只相信却不受尽，你就没有得到外面的确认，这两者应当并行。那我们也需要留意，在真理上，在16节它的后半说，不信的人必被定罪。在这里不是说不受尽的人必被定罪啊，是不信的人必被定罪啊。所以这个要明白这个真理的部分啊，信就足以叫人得着救恩，脱离定罪，信就足够了。但你还需要信做外面的确认，使人里面的救恩得以完成，相信就使我们已经脱离定罪，但是这是第一步骤，我们还需要第二个步骤，就是借由受浸，使救恩得着确认，得着完成。第四大点，信乃是受浸的唯一条件。今天我们都在传扬福音，我们都需要帮助人跨出信。接受这位救主，我们传了福音，使人里面有一点感动，带他呼求主，带他接受这位救主，可以开口带他祷告。那个就是我带你祷告啊，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相信你啊。就他开口承认接受，这是第一步，帮助他能够相信这位救主。相信了，他就有条件可以受浸。他也应该要受尽，所以夸胡二他说，在我们经历中，相信就是接受，但因着每个人相信的强度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感谢主，我们在得救的过程中，有的人得救非常清楚，非常的强，也有的人得救一点点信心。感谢主，但是今天啊，我们的主是看我们的信，哪怕我们只有那么一点点的相信，但是我们接受了，我们受尽了，在主面前都是算得数的。感谢主，盼望我们都领受这样的负担，像受造之物传扬福音，尤其是向人传扬福音，并且带他们受尽归入主。
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一篇奴仆救主的复活与升天，并借着门徒的普传福音，特别就说到了整个主耶稣钉死复活的故事，在这边我们有一个相信，并且借着相信救主成了我们的拯救，我们而能够得着这神圣的生命。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四大点，神机骑士随着传扬福音的人。说到这里，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如何来看待神机骑士这件事情。这不仅是圣经中的属灵原则，更是与我们作为基督徒在现今的生活中如何实践我们的信仰息息的相关。所以，从第四大点以后，它会有四个面向，分别说明福音和神迹的关系，并且能够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比喻，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如何在实际中了解并经历神迹奇事这件事。在第一终点，神迹奇事在神经纶中的地位。第一小点这边说，在马可的16章列出了5种的神迹，它是在马可16章17到18节提到，信主的人会有神迹随着他们，如奉主的名赶鬼、说新的方言、按手医病等等。但是呢，这些神迹并不是每一位信徒都会经历所有的项目。既然如此，他应该就是主按着他的主权和环境，赐下一些神迹，作为我们经历福音真实性的见证。所以在夸胡二这边说到，在传扬福音的事上，福音是主轴。 神机为辅，神机是随着福音的，乃是为着证实所传扬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神机是为了让人能够理解并接受神的存在，是神以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沟通，让人看见就相信。在第三小点这边说到。在传扬福音的事上，我们乃是用生命的话，当作福音的种子，撒到人的心里。然而，在未开化或偶像势力较强的地方，常有神机，随着传扬福音者，以证实他们所传的乃是真实的。他们所传扬的耶稣乃是独一的救主。感谢主。所以重点是，福音是作为核心，而神迹就是一个辅助。举个例子，在1926年，尼托生弟兄和几位年轻的信徒到福建的梅花乡传福音，正好适逢啊当地筹备一年一度的大王神的游行活动，当地人坚信。200多年来，每年的正月11初会从来没有碰过下雨。这一次，一位年轻的信徒就一时的冲动说：“今年初会一定下雨。”这句话迅速的传开，甚至有人说：“下雨就代表耶稣是真的神，不下雨就代表大王灵验。”这对当时来讲，真不是一件小事，所以尼弟兄就带领大家禁食祷告，求问主的旨意，直到心中有了平安。到了当天，也就是正月11，清晨大太阳高照，大家还有点紧张，但是当他们在早餐之后，雨点就开始落下，接着倾盆大雨降下，大王神被抬出来的时候。抬的人不仅跌倒，哎呀，还让大王神损坏了手臂、手指，整个活动因此而终止。这场神迹震动了全乡，许多人当场相信福音，感谢主。所以从这个事例看来，神迹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是相信福音而得救。在第二终点，神机骑士在神经纶中的价值。花五一这边说到，在建立教会的事上，神机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然而，在建造教会的事上，我们所强调的乃是生命，因为生命的长大就是建造，离了生命就没有建造。感谢主。我们的确在各样的事上要看清楚我们今天得着福音的真正的目的。哈利路亚！得着福音就是像工程在进行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假设的工程，它在整个新建的工程的过程里都存在，比如说音架、临时的水电。一些啊，安全的措施等等，这些措施在施工中不可缺乏。然而，当整体的建筑一完成后，它就被拆除了。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神迹不是信仰的终点，乃是过程中的辅助。过度强调神迹，反而会使我们偏离了生命的成长与教会的建造。无份无关，所以我们不要好奇，总觉得需要有一些奇特的事。今天我们不是在于奇特的事，乃在于这生命的事。建造教会需要的乃是生命。感谢主，所以同理可以相信，今天我们神迹不是信仰的终点，而是过程中的辅助。过度强调信仰会使我们偏离生命的成长。 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例子，他们热衷于神迹与知识，却忽略了属灵生命的成长。保罗因此提醒他们：“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这位钉十字架的。”所以保罗非常清楚，一切外面的事情都抵不过这中心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就是这福音的本质，感谢主。所以在经历上，你看，连保罗身上的那根刺，主也没有把它挪去，反而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里提醒我们，神更乐意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他的能力，而不是靠外面的神迹来改变我们的环境。哈利路亚！真正的信仰是，即使没有神迹，我们仍愿意依靠主，信靠他的旨意，持续的成长，并有份于建造的教会。愿我们都能够在这里得着帮助，看见我们最需要的乃是神这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扩展。第五大点，奴仆救主得高举的升天。感谢主，耶稣的升天可以分为两个面，括弧一，隐秘的升天，他是在复活那天清晨升到父那里，并且献上自己作为初熟的果子，蒙神悦纳。而公开的升天，乃是40天后从橄榄山升上天去，当着门徒的面，将复活的果子所有的信徒带到神面前。感谢主，所以他的升天把自己，并且把所有的圣徒都能够带到神的面前，让神得着喜悦。神因此高举他，赐给他荣耀与冠冕，尊贵为冠冕，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立他为万有之王，并赐予他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管理诸天地以及万国，使这一切一同效力，叫他福音的服事能够普及天下。感谢主。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幅图画，升天的基督，因为被神高举，这个高举就成了一个明显的标记，说出神悦纳基督，照着他的心意，也就是新约的经纶，完成了神永远计划所做成的一切。他是一个中性的执行者，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就好比一个原来能够在神照着长官的旨意在基层工作的员工，因为忠诚和卓越的表现，完成了公司的发展计划，因此被董事长晋升为公司的总经理，管理各地的分公司，协调全球的资源运作。他因着这样能够得着了一个名，并且能够有权柄。感谢主，今天我们都在基督这属天的公司里，接受他的管制在他的安排之下。升天的基督今天在这样的权柄里管理万有，目的就是为着要推展他的福音和神永远的计划。感谢主。第六大点，主观的经历基督的钉死、复活与升天。第一终点，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钉死、复活和升天这三者的经历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题目。这三者是如何连在一起的呢？ 这三者的经历实际上是不可分的。第二终点这边说到，复活与钉死是同时进行、同时发生的，经过死，进入复活，就达到升天的境地。升天的经历乃是死而复活经历的结果。感谢主。这样的经历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仔细的去想一想。很多的时候，它就如同一个种子，它一旦被埋在土里，死了就如同钉死。然而，它在被埋下去的那一刹那，它的外壳就开始破裂，让里面的生命那个萌芽能够有复活的情形，开始往土里生长，最后再把这个整个的嫩芽破土而出，向天生长，就形容出类似升天的经历。这样整个感觉，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自己一旦进入与主一同钉死，他复活的能力就在我们里面同时出现。所以在第三终点这边说，经历基督的钉死、复活与升天，首先与基督同死。什么是与基督同死呢？就是我们天然的人能够被了结。感谢主。什么叫做天然的人被了结？这就是一种愿意向旧人说不的选择。我知道我自己有哪些脾气，我知道我自己有哪些性格，但是我愿意在基督的恩典里向这些说不。所以，当我们面对别人对我们的误会、责难的时候，我们能不为自己辩护，不以恶报恶，或是当我们处于失败或羞愧的之中，却也能够默然的接受并仰望主的恩典。当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己、野心，还有控制欲、虚荣心，选择放下，这些我们就都在经历与主的同死。这种死不是消极的压抑，乃是积极的转向。就是向主能够交出我们这个人的主权，以他为我们的人位，愿他来掌管我们自己的情绪、选择以及我们的价值判断。这就是与基督的同死。感谢主。所以我们能够胜过主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我们不在这边自怜、退却、抱怨，而是能够脱离麻烦的自己、罪恶和俗世。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感谢主，夸胡二这边与主同活，他就给我们另一个经历。这与主同活，就是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办不到，以他为我独一的人位。所以，面对主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我们才能够赞美，才能够敬拜。事实上，当我们不再靠自己，而是依靠主的生命过每一天，就会如同种子的嫩芽突破种种泥土的压力，向着阳光而生长。这实在是一种内在的喜乐与外在表现的结合。很多时候，即使我们的事业在忙碌，人际关系可能紧张，或是我们情绪非常低落，我们也能够靠着里面的这个生命，活出喜乐、忍耐、和平和温柔来。这乃是主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与主同活的表现，不仅仅是我们的感动，里面的平安，更多的乃是我们能够显在外面，成为神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最后， 我们再来看夸吾山与基督一同升天。我们经历了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我们就能够经历与他一同升天。这个升天就是我们今天不再陷在这些外面的环境、自己的罪、自己的想法里头，而是能够超越，不被周围的事物所辖制、牵绊，并且我们还能够在升天的地位上，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的人事物。这就很像拍摄电影时的上帝视角，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提升，不在原来的地位上，而了解并感受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制作与安排。哈利路亚。这实在是我们属灵视野的提升。当我们不再用地上的角度来解读这些事情的时候，而是学习以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也看待这世界，我们才能够用主的爱来对待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同，甚至于冒犯我们的人。更多的时候，是当我们能够在困难的处境中，也能够认识并看见主的主权与计划，脱离了这环境的限制，享受了一种从我们里面涌上来的喜悦而释放，这就是我们实际上升天的经历。而这升天的经历带领我们越过了一切，并也使我们里面的生命再有一个成长的感觉，感谢主。所以这些变化乃是从我们灵里发生的，也就是我们照着调和的灵来生活行动。所以第四点，这一切经历的实际都在我们调和的灵里被我们得着。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严格的照着调和的灵生活行动。感谢主。什么叫做严格的照着调和的灵生活行动呢？今天我们常常在外面有许多的行动、工作，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些工作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喜好、情绪，还是基于我们的意志，还是我们乃是照着神在我们里面的说话来做？所谓严格的意思，就是指若不是出于这调和的灵所说的话，我就不生活，我就不行动。这是基督徒在生活里一件非常需要警醒的事情。感谢主，我们若承认主已经在我们里面，并且活在我的灵里，而且是这丰富的，是包罗万有的灵，那么他与我的灵调和，我自然就能够在这灵里得着许多的丰富，许多的恩典。感谢主，今天我在这恩典中，我才能够达到前面说的，我们能够与基督同死，而不看外面的环境；我能够与基督同活，而不看我自己的情形；我能够与基督一同升天，能够让我生命有一个超越，有一个扩大，让我能够吃下一切外面的情形。感谢主。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持续的与主连结，这是紧密的连结，我们才能够天天经历钉死、复活和升天这属灵的实际。哈利路亚，这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们今天若不是在这里经历这一切属灵的实际，那么基督的钉死、复活与升天，对我们来讲也不过就是 神机骑士，他对于我们在有份于神建造的工作上来说，就无份无关。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这件事上有清楚的看见，让基督的钉死、复活与升天，要成为我们每天的经历。感谢主。哦，主耶稣，当我们越经历这件事情，它就越在我们里面发生，我们就能够越敏锐地听见这调和的灵向我们所发出的声音，好叫我们能持续地严格地遵守这件事。试想，我们与妻子、孩子的说话，是不是这样啊？或者是在公司里面，我们安排事情和同事的关系，能不能如此呢？当我们犹豫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甚至于忘记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们借着呼求主，我们就能够经历他的实际在我们里面。借着呼求主，我们就能够把我们自己全然的再交在神的手中。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享受神丰富的供应，我们就能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啊持续的作为。所以，我们一同来看结语的部分。在第七大点的结语，第一终点，在天然里，我们都是软弱退后的彼得，我们都是不可靠的。然而，我们还得认识和彼得，主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必爱到底。我们的犯罪和退后，未曾叫他厌倦过。是的，主持续的爱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啊，真正的要追求的不是外面的这个事情。今天的世界充满了奇特的现象，许多感官的刺激。想想我们一天要看多少的短信息，要看多少次的手机，你就可以明白，我们都活在这个满了事诱的环境中。但我们要清楚的认识，我们的信仰不是追求神迹的冒险游戏，乃是建立在与基督耶稣生命的实际的连结中。所以，我们需要体会，神迹是神的恩典，也是他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方式之一。但我们真正的呼召，乃是在生命中活出基督，传扬福音，并且在教会生活中建立生命。感谢主。在第二终点这边说到，随着主的路上，在跟随主的路上，饥渴要主的心是不能少的，唯有一颗迫切要神的心，才能够得着主的显现，才能在追求主的事上，天天迫使我们向前。感谢主，要就得着，我们每天都要主，主就必能一天一天的加添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主。看看玛利亚要主的心，献上了自己，感谢主，并且啊，在最短的时刻都能够到墓前来寻找主。我们呢？我们能不能在每一件事上都求主来经过？哦，主耶稣，我需要你在我的事上，每一件事上都来经过，好叫我能够啊，照着你的旨意而行，并且能够摸着你，感谢主，享受主喜乐的面容，是我们呢、啊、基督徒在生活中最喜乐的事情。感谢， 哦，主啊，愿我们都在这件事上能够经历你的笑容。第三点，传扬福音是所有得救信徒的天职，也是最重要的侍奉。借着住在主里面，常向主祷告，走出家门前去传扬，能够使我们为主多结果子，并且使果子长存。感谢神，我们需要使果子长存，尤其是现在我们整个北投大区都有这样的带领，叫我们都能够持续的有马路福音，持续的进行家聚会。把基督的生命供应给人，让人能够认识基督，并认识这永远的生命，这实在是我们的天职，也是最重要的侍奉。我们的侍奉不是外面的一些事务性的而已。感谢主，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最重要的侍奉乃是把神的生命供应到人的里面去，哈利路亚！我们既要把神的生命供应到人的里面去，我们就要看见唯一的路，就是借着灵，哦，借着调和的灵。感谢主，我们能够全然的与主配合，我们就能够尽我们在他眼中的职分。最后，照着调和的灵生活行动。使我们主观的经历基督的钉死、复活与升天，就使我们在生活中不抱怨，能赞美，能超脱。感谢主。当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能够跳跃这一切的埋怨、心中的不满，而能够向我们的主发出赞美来，赞美主。谢谢你在我身上所制作的一切的环境，乃叫我更多经历你，并且我们能够超脱，也就是脱离我们现在身上的重担、缠累以及外面环境的辖制，叫我们也经历神这美好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说话及恩典的加强。感谢主，这是我们新约信徒最大的福分和荣耀。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实在不是依靠外面的神迹，而是依靠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主。同时，我们的侍奉乃是天天日日的为主撒种、浇灌，并结长存的果子。哈利路亚。感谢神，末了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为我们钉死、复活并升上高天的主。你的福音是真实的，哦，你的话语就是我的生命与亮光，你的同在是我们每一天的盼望。主啊，求你使我们这些信入你的人，不仅仅是凭眼见，也不是凭外面的神迹而忽略了里面的改变。哦，愿我们更看重你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扩展，使我们在每天每一次的选择中都能够与你同死，与你同活，并享受你的升天。哦，叫我们在软弱里经历你够用的恩典。在困难中彰显出你的荣耀来，主，我们愿意成为传扬福音的人，不论得时不得时，都能够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活的见证。愿我们行走在人群中，如同你行走在加利利的海边，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使人认识你，归向你。也让我们都能够有份于你永远的建造的工作。赞美主，